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就见到神在加密山上和巴力竞赛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继续睇落去啊！咁喺列王纪上嘅18:25-28咧，就咁样写噃。以利亚对巴力的先知说：你们既是人多，当先挑选一只牛犊，预备好了，就求告你们神的名，却不要点火。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，从早晨到午间，求告巴力的名，说：巴力啊！求你应允我们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。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涌跳，到了正午，以利亚嬉笑他们，说：大声求告吧，因为他是神。他或者默想，或者走到一边，或行路，或睡觉，你们当叫醒他。他们大声求告，按着他们的规矩，用刀枪自割自刺，直到身体流血。巴力的先知呢，就想演了一场呢疯狂的闹剧、哦、以利亚只是坐在那里呢、啊、看看他们表演，并且呢讥笑他们、哦、他们一开始呢就大声地叫巴力的名字啦，但是没有动静。他们呢于是跳上祭坛那里，哎呀都是没用、哦、他们呢开始疯狂地宣泄他们的情绪啦，并且呢表现得极为歇斯底里，去到最后呢仲用刀去割自己嘅身体。咁於是呢就有血喺佢哋身上边流出嚟啦。嗱佢哋就相信嗱，如果咁样做能够激动巴力呢去采取行动㗎喎、哦。以利亚就对佢哋话啦，啊巴力可能呢去咗度假喎、哦、不如等佢返嚟先讲啦。啊又或者佢瞓緊晏觉喎、哦、你哋要大声一啲呢先至可以叫醒佢㗎。咁以利亚呢就睇住巴力嘅先知喺度表演喎、哦。咁当然啦，以色列嘅百姓呢亦喺度睇緊㗎。咁有一句说话呢就讲得好好嘅。有神嘅同在就係大多数。由经验嗰度讲呢，呢句说话係真嘅。以利亚嗰个时代呢，佢由经验里面明白呢一个真理。当时北国呢有一大班人远离神喎。喺亚哈同埋耶洗别嘅统治嘅下面呢，百姓几乎完全係背离咗神嘅。以利亚可算是只有一个人去坚守住。那没错的、仍然有7000人没有向巴力屈膝，但是他们呢却是退到山那里去，没有一个人出来去声援以利亚。但如果不是神这样告诉他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存在。以利亚他表明坚决反对拜牛犊的立场，拒绝和巴力的先知妥协。当他们写落新的信仰告白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拒绝了圣经的权威性，所以以利亚要坚决地反对他们。在文字里面最令人感到苦楚的就是一个词语，那个叫做孤单一人。以利亚现在就是孤单一人，他不是要去表达群众的意见，他又不是政治家，他是要讨神的喜悦。他不是需要赢取大众的掌声，他亦都不是一个公开游行里面的表演的小丑。为了神的缘故，他愿意成为愚蠢的人。在世界的旷野里面，他在那里唱着独角戏，并且全力以赴去对抗撒旦和他的爪牙。以利亚孤单一人这样摆好的阵势，准备去对抗巴力的先知。以利亚选择了在加密上戏剧性这样为神挺身而出了。由加密山上面可以俯瞰海法湾和蓝色的地中海。在加密山上这个山脉呢其实很长的。在这个充满戏剧化的地点呢，外表严峻的以利亚他的立场是很超然的，但是他是孤单地站在那里。 嗱，佢睇咗佢哋几分钟巴力先知嘅表现之后咧，一定会感到好无聊啦。啊，面上咧可能咧会出现一啲讽刺嘅笑容啦。佢嘅言语开始咧刻薄起嚟咯，并且咧尽佢嘅所能咧去嘲笑同埋辱骂呢啲先知。到最后，佢鄙视佢咧，挥一挥手啊，叫佢哋咧闪去另外一边噃。咁咧喺十八章嘅29-30节咧就咁记载：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他们狂呼乱叫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：你们到我这里来。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。以利亚依靠神嘅时间已经到了，神嘅祭坛已经被毁坏。以利亚用了少少嘅时间去重修呢个祭坛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这个是一个极其戏剧性嘅举动。咁跟住喺18章31-33节就咁样记载：以利亚照雅各子孙祭拜的数目，取了12块石头。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：你的名要叫以色列。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，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可用谷种以西亚，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对众人说：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，倒在燔祭和柴上。请你留意，以色列是一个国家，而不是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，亦都不是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两个地方，而是讲12个支派合而为一，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。所以以利亚奉神的名去建筑好这个祭坛的时候，在祭坛的周围挖了水沟，然后将柴按照次序放好，又将牛犊切成一块块咁样摆喺柴上边。最后佢就叫人装满四桶水，倒喺燔祭同埋柴上边。其实由山脚攞四桶水去到山顶都需要一啲嘅时间噶。咁样显示出以利亚一啲都唔心急。咁喺列王纪上嘅18章34-35节就咁讲，又说倒第二次，他们就倒第二次。又说倒第三次，他们就倒第三次。水流在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他们第一次拿水的时候倒光了，以利亚就说：下去再装满水。然后装满了水之后，倒完之后还不够，他就说了：第三次再去拿水了。他们又第三次将水装满了。为什么要将水倒在祭坛上面呢？只是有神能够做一些不可能的事。一些的水大概不能够阻止火降下来的。即使祭坛全部都是水，他亦都不在乎，因为神可以使火着起上来。以利亚已经学会怎样依靠神了。他曾经站在一条小溪上面，看到这条小溪慢慢地枯干，他就领会到了自己是一无是处，只不过是一条空空的水道。他能够做的就是让活水流过自己。当他低头看着那个空的面粉罐的时候，他亦都只能够唱赞美诗。在干旱的时期，神就透过空的面粉罐去养活以利亚寡妇和寡妇的仔。之后他就明白他的身体是死的，如果要成就些什么事呢，只有透过神才可以。那一日他就站在那里，他可能对神说：神，如果你不出手，事情永远没办法成就的了。那在18章36节就这样写：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跟前来说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希望我们认识清楚，如果神不出手的话，事情真是永远没办法成就的。你听不听到以利亚的祈祷啊？这个是圣经里面最伟大的祈祷之一。不过这个祈祷并不长，但是却是伟大。他就说了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。 点解以利亚要用以色列嘅神，而唔系用雅各嘅神呢？点解呢？因为以色列，佢唔系十二支派嘅名字，而系一个国家嘅名字。同样，以利亚喺祈祷嘅时候咧，咁样讲：神啊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系以色列嘅神，亦都知道咧，我系你嘅仆人，系奉你嘅命去行呢一切嘅事嘅。听众朋友啊，你同我必须要确定，我哋所做嘅都系按照神嘅旨意而行嘅，唔好做自己想做嘅事，仲要求神赐福。神唔系咁样嘅。如果你要领受福分，咁你就要遵守神嘅规则啦。我哋冇权利要神去做任何嘅事情嘅。神可以要我哋做好多事，但系我哋却系唔能够叫神咧去做任何事，因为咧神就唔系我哋嘅仆役。我哋咧唔可以去指使神嘅，我哋系要按照神嘅旨意嚟祈祷先至啱嘅。喺18章37节就咁记载：耶和华啊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呢节嘅经文，以利亚嘅祈祷咧系为咗荣耀神，这个系佢嘅祈祷可以感动神嘅原因。结果点呢？在18章38到40节就咁样记载咗啦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柴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俯伏在地，说：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以利亚对他们说：拿住巴力的先知，不用一人逃脱。众人就拿住他们。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我哋睇落去咧，好似好血腥，但系却系可以咧除掉背叛神同埋拜偶像嘅人。咁啊，跟住我哋咧就睇一睇以利亚求雨嘅祈祷。咁喺18章41节就咁记载：以利亚对阿哈说：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。当百姓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，就会落雨啦，福分亦都随之而来。在18章42到45节就咁写啦：阿哈就上去吃喝，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，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，对仆人说：你上去看海观看。仆人就上去观看，说：没有什么。他说：你再去观看。如此七次，第七次仆人说：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，不过如人手那样大。以利亚说：你上去告诉阿哈，当套车下去，免得被雨阻挡。霎时间，天因风云黑暗，刚下大雨，阿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。以利亚真是一个伟人，以色列的百姓终于明白干旱并不是因为自然的现象，而是呢神的管教。干旱的开始和结束都是跟神的仆人以利亚有关。以利亚说要落雨，但是呢并没有落雨的迹象，还是呢蓝天白云。当他的仆人第七次去看的时候，看到呢只是一个手掌那么大的云彩。这个云彩很快呢就布满整个天空。天空亦都霎时之间呢全都黑暗，倾盆大雨咁样落啦，落喺干旱嘅地上。咁喺18章46节呢就咁记载：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，他就束上腰奔在阿哈前头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门。以利亚就叫阿哈尽快咁返屋企啦，因为呢溪水好快就会暴涨啦。到咗嗰个时候呢就唔能够越过嘅溪涧㗎喇。但是呢以利亚呢亦都开始奔跑喎。你知唔知点解呢？因为佢同我哋呢同样性情嘅人。佢亦都有佢人性喎。我哋之后呢就会睇到㗎啦。咁呢喺第19章嗰度呢，我哋就会睇到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嘅，同埋佢用刀杀先知嘅事呢话晒俾耶洗别知。咁耶洗别就立誓要呢攞以利亚嘅命。咁以利亚呢就懦弱咁样呢退到去别士巴嗰度，并且将仆人留喺嗰度，而自己呢就继续向旷野嗰度走。咁并且呢去到一 棵罗藤树嘅下边喺嗰度求死、哦。嗱，好明显呢，就系以利亚落入咗神经衰弱嘅光景里边，佢肉体上同埋精神上咧都已经耗尽啦。神俾佢呢有丰富嘅食物同埋充足嘅睡眠，之后神仲让佢呢看见一啲奇特嘅景象、哦，有烈风啦、地震同埋火。咁啊，以利亚咧都好中意呢啲一切嘅事物。跟住之后咧，有一个好微细嘅声音。嗱，虽然同以利亚强烈嘅性格相反，神就系喺嗰个微细嘅声音嘅里边、哦。神将以利亚差遣翻去行动同埋危险嘅场景当中，而喺途中呢，以利亚就揾到以利沙作为佢嘅继承人啦。嗱，大家会唔会相信喺加密山上边面对450个巴力先知嘅以利亚？同而家我哋咧将会睇到嘅以利亚系同一个人呢？嗱，佢睇起上嚟咧好似系另外一个人，但系系有原因嘅。咁喺列王纪上嘅19:1-3咧就咁记载：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，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：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地降罚与我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士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。那皇后耶洗别就差遣人呢去传一个恐吓嘅信息俾以利亚、哦。先前嘅以利亚公开同偶像嘅权势挑战嘅时候，已经耗尽咗佢嘅精神同埋体力、哦。所以呢，当佢听到耶洗别要威胁呢去杀死佢嘅消息嘅时候呢，佢做咗一件好奇怪嘅事、哦。好似新约嘅西门彼得一样，当佢嘅眼目由主耶稣身上移开，而去睇到海面上面个风浪嘅时候呢，佢就呢往下沉啦。而以利亚呢失去咗勇气，佢呢需要逃命啦，佢就向南嘅别士巴嗰度跑去。一个人如果走到那里呢，已经是在旷野里面的了。一个人如果走到别士巴这么远的地方呢，应该来讲是安全的了。因为呢，他已经离开北国呢很远的了。但是以利亚呢走到旷野这个地方，他就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呢就再走多一日的路程。那在19:4呢就这样记载：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嗱，这个呢同曾经企喺加密山顶上面公然挑战巴力先知嘅以利亚，真系有好大嘅改变啊！嗱，而家呢佢就系一个好远嘅好远嘅地方，咁呢就系躲藏喺罗藤树下边，去逃避一个叫做耶洗别嘅女人。阿哈呢就唔想捉佢或者杀佢嘅，但系耶洗别佢呢就太憎恨以利亚啦，只要佢能够做到嘅呢，佢就唔想见到以利亚存活噃。嗱，我哋要留意，当以利亚企喺祭坛嘅前面向神祈祷嘅时候，然之后火就从天上边降落嚟啦。呢啲都喺佢嘅内心里边咧留下阴影嘅、哦。然后巴力嘅先知全都被杀啦。跟住落嚟咧就系落咗一场又大又急嘅暴雨。呢、这个咧系以利亚得到嘅最大嘅胜利嘅时候、哦。而当阿哈翻到王宫，向耶洗别去讲整个过程的时候，耶洗别就传讯息给以利亚说：我要你知道，我打算杀了你。耶洗别呢是圣经里面最邪恶的女人，以利亚将她的眼光由神的身上挪开，还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别士巴，不单止是这样，还继续地走下去。最后她就觉得啊，我应该都走到很远的了，她才停下来。当我见到他在罗藤树下面眯埋的时候，我真是替他感到羞耻。相信有一些很虔诚的基督徒会教以利亚怎么做，譬如说教他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怎样保持乐观和正面的态度，在困境里面仍要欢笑。他们就会说罗马书8:28仍是在圣经里面的。让我告诉你，当以利亚在罗藤树下的时候， 我唔相信你能够叫佢能够笑起上嚟。嗱，你可以去批评以利亚，去挑剔佢嘅毛病，或者系谴责佢。你可以话佢咧，真系唔系好似以前咁样信靠神啦。甚至有人会话佢羞辱咗神添。我哋嘅先知点解会系咁样噶？公然挑战巴力先知嘅人唔系佢咩？讲嗰句说话，如果耶和华系神，就应该顺从耶和华嘅，唔系佢咩？啊，佢系咪咧得到啲乜嘢病啊？佢会唔会得到一啲嘅诊断噶？啊，嗰、那个病嘅原因系咩咧？嗱，好多好多嘅问题。我嘅睇法咧就系佢工作过度同埋担心过度，以至咧佢筋疲力竭。嗱，喺经过加密山嘅事件之后咧，佢就撑唔住落去啦。喺面对咁强大嘅反对势力下，佢挺身而出。喺心神耗尽嘅情况之下，佢就崩溃咗啦。服侍神嘅人容易犯嘅罪，并唔系贪爱金钱。嗱，虽然好多人会咁样讲，有啲传道人咧系用宗教嚟发财嘅，但系对一般嘅传道人嚟讲咧，金钱并唔系主要嘅问题。喺我按摩嘅时候咧，有人再三咁样提醒我，三种服侍神嘅人最容易犯嘅罪就系骄傲、令人厌烦同埋懒惰啦。我相信咧，有啲人冇去过罗藤树下，系因为佢太过懒惰啫。嗱，虽然咧有7000个人冇向巴力屈膝，但系亦都冇去到罗藤树下，佢哋系躲藏自己喺山丘里边嘅洞穴当中，永远冇办法企喺加密山顶上边，亦都睇唔见火由天上面降落嚟。只有以利亚孤零零一个人企喺嗰度，佢一个人耗尽体力。嗱，我相信一定咧有关心佢嘅人咧喺佢耳边轻轻咁样讲：啊，你做得太多啦，都系放松一下啦。如果以利亚冇操劳过度嘅话咧，佢系唔需要逃避耶洗别嘅。今日我哋需要有人系真心愿意为神工作。嗱，我经常听到好多人定义将自己奉献俾神，但系佢哋做工嘅时候咧，唔系马马虎虎咧，就系想偷懒。以利亚绝对唔系呢一种人，佢喺罗藤树下系因为佢已经筋疲力竭。以利亚嘅情况呢，亦有心理上面嘅因素㗎喎。呢个呢，系一个充满咗高度张力、挫折、贫乏、冷淡、紧张、失望、沮丧、意志消沉、失去斗志、筋疲力竭、身心崩溃嘅日子。或者呢，你会误解咗以利亚，佢其实系一个男子汉，系一个感情丰富嘅人，喺佢粗犷嘅外表下面呢，有一颗敏锐嘅心。佢是被情绪主导的人，他的情绪可以一下子就由兴奋跌到去谷底。他的感觉敏锐，他有艺术家和美学的品味。他天生是一个情绪化的人，凭着情绪的反应去做事。或者他已经经历了苦难，心理学家就说他得了这个叫躁郁症。女人被神所造成的时候是心思最敏感的人。所以女人呢就是较为情绪化啦，佢比男人呢就更加敏锐。以利亚呢就有呢一种天生嘅特质啦。啊，你有冇留意神用海狗皮去覆盖咗美丽尊贵同埋精巧嘅会幕上面啦。嗱，包喺精致美丽嘅东西嘅外面呢就是海狗皮啦。以利亚嘅外表就是咁嘅样㗎啦。而家佢就求神去攞走佢嘅生命喎。佢已经咧变成唔系好似样啦。咁喺列王纪上嘅19:5-7咧就咁记载，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。有一个天使拍他，说：起来吃吧。他观看，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，说：起来吃吧。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神知道以利亚需要休息，于是呢就让佢安睡。以利亚呢就瞓到好似 BB 仔咁安详咁。佢亦都需要一啲嘅食物去补充佢嘅体力。咁佢醒咗嘅时候呢就见到有一个烤过嘅饼。嗱，你知唔知道系边个帮佢准备嘅呢？我就认为就系嗰一个复活之后 在加利利海边为门徒准备早餐的主耶稣，是我们的主耶稣安慰以利亚，为他准备食物，又让他呢继续安睡。第二次被他吃的时候呢，就对他说了，你要走的路其实是很远的。这个呢就是以利亚学到的功课。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今日可能呢你是一个很愉快的日子，你可能呢有能力足以你去应付人生的每一场战役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人生的旅程变幻莫测，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应付的。你需要一个救主，一个好的帮手。以利亚虽然是能够吃苦和忍耐，他仍然需要神。那好了，听众朋友啊，时间呢到这里呢就要告一个段落啦。我欢迎呢你继续按时候收听，记住我等着你的来信的。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于你。